主，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仍旧叫你的话语能发出亮光。主啊，今天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真理的光引导我们的脚步，而且我们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也开通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悟性。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要特别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在这个时候知道怎样跟随你。主啊，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真是感觉地上充满了黑暗和混乱。主啊，人的魂的光景今天进入一个特别复杂的光景，所以求你拯救我们，借着十字架的亮光，主啊，把我们的魂带到纯净的地步，好叫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路没有任何的偏差。主，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叫我们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怜悯的主，你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牧养带领我们，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这一次聚会开头的时候啊，我们要读这个斯百克弟兄这个救赎八段落里面的，他有第三段啊，讲到这个十字架。那么这个信息呢，这个篇幅蛮大的啊，它本身就能成为一本小小的书啊。那么不过呢，我想弟兄姊妹读过的人呢，就会很清楚，他呢，讲得相当的完全啊，他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可以说从起源呢开头就给我们做了很清楚的一个介绍。那弟兄姊妹们读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读过，你就知道并不是很难懂的。他这篇信息不是很非常深奥的一篇信息啊，但是呢，非常的完整，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主呢借着这个信息呢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那我们今天呢是请这个 New Walk 的朱自由弟兄呢给我们介绍这一章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自由弟兄，好吧，我们交给你。
好，大家能够听得清楚吗？
可以。
好，感谢主哈。那这一章是讲十字架，其实它是在八段里面的其中一段。那这一段呢，这个十字架呢，一面讲得很完整，一面呢，它也是很有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那我在读这一篇十字架呢，还有这整本书呢，我特别感觉这一段话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段话呢，如果我们得着了实际，就牵涉到我们是不是有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实际，也牵涉到我们这个主所拯救我们那个天开了，那天开了是不是实际？那也牵涉到这个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受圣灵的带领的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被带领的时机？那更往前推呢？就是进入教会的时机。教会是神的国度的时机，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时机，教会是神的家的时机，教会有这个神界的圣灵居住所在的时机，或者是心腹各方面这里，所以它这里呢，好像是变成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第三段这个十字架这个部分，我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哈，因为我准备这个材料呢是用讲义的方式准备的，所以呢这个页数大家可能翻起来不是太方便但是就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全本的书那 这个呢，他这个斯百克这个这本书这篇信息，其实他的纲要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顺着这个纲要的顺序呢往下看呢，我想那个很自然的那个重点就可以可以受到提醒啊。那在这个是讲到十字架的第一部分，他讲到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啊，这一点呢可能对一些人是很肯定的，但可能对一些的圣徒呢好像还在犹豫当中但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啊。那神呢创造人，他的目的在前面讲到，就是要彰显，借着人来彰显他自己，所以人是神彰显他自己的一个器皿。那另外一面呢，神也是要借着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啊，所以这个是人受到的托付是一个极重要的啊。这个在斯百克的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这两个重点。那人被造的特质呢，这个性质呢，他就讲到这是人有身，他先讲人有人被造的次序是先从身体，然后魂，然后灵，这是旧造的次序。但是在新造里面呢，新造的次序是先有灵，然后魂，然后身体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个身体的部分是叫人跟人自己这个发生关系，然后呢这个魂的部分呢是叫这个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那灵呢，其实上神造人的灵呢是为了要人与神发生关系的那我们弟兄特别这样强调呢，就是为了要来说明这个一面，神怎样来借着人，来借着人的灵来管制人的魂，让这个人能够正常，然后也借着人的魂呢来达到可以管制整个世界的这个目的和这个实际的果效。所以呢神呢就是要跟这个人灵来结合来连结，所以呢人的魂和人的身体都受到管制。那另外呢这个呢，神借着人的灵来管制人的魂，而神借着人的魂呢来管制这个世界。我们弟兄特别强调，这是认识神的一个唯一的道路认识神的路。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个灵魂身体能够正常的次序的这个实际呢这跟认识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同时呢，这也是呢神来借着人来管制这个世界的一个唯一的路所以呢，这就使我们特别会注意到，就是说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其实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而且在这一篇呢，或者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路来讲的话，似乎呢他提供的一个路出来，就是神要使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主要使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是有路的那在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他讲到神要与人的灵先连接，所以呢人呢里面有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人，所以神跟人在最里面的人能够连接，而且呢使里面的人呢能够刚强，或者是里面的人能够一天行事一天。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宝贵的我有时候也发现好像有一些圣徒呢好像对于里面的人不太清楚但是呢这实在是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清楚，就是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神的一切的工作都跟这个里面的人发生关系所以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或者是十字架的这些呢也跟里面的人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是需要注意的那他也讲到这个管制的程序呢，就是神借着人的灵来管制我们的理智管制我们的理智，其实不是，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管制呢不是要限制我，其实他要给人有悟性，给人有这个属灵的悟性这个悟性呢就是灵跟魂 有个正常的关系，有个正常的这个秩序呢，那这个悟性啊，这个魂呢，他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把十字架的经历好像当做一个痛苦的事情，其实不是的，这是要叫我们能够，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悟性，但是因着十字架的缘故，能够灵能够进功用，魂能够在这个灵的在这个灵的指导底下呢，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悟性，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那这个结果呢，它当然继续也是管制人的情感，管制人的意志。那它的进一步的结果就是神可以在人身上来居住，而且呢，来作为管制这个世界的一个实际啊。那我们弟兄特别就提到撒旦。啊，撒旦就是来要切断人跟神的关系，把人夺取。那撒旦的夺取呢，就是先夺取人的魂，啊，那他借着夺取人的魂呢，那甚至来夺取这个世界，啊，那撒旦他夺取人的魂，他所制造的事情就是叫人的灵跟神分开了，啊，叫人的灵呢跟神失去那个交通，啊，失去那个跟神的互动。然后呢，死亡带进来，这个带进来呢，所以呢，这个呢，人跟神就切关系，交通的关系就完全切断，他再进一步的这一个的工作呢，就是把人的身体变成魂的工具，所以本来是人的灵在人的这个人身上呢，是做主导的作用，但是确实变成，因为撒旦把这个人的灵跟神的这个交通这个互动的关系切断之后。魂呢就变成取代了灵的地位，魂呢，那所以人就变成属魂的人，但是人呢其实这样呢，就后来就变成被撒旦控制了，这个控制呢就变成落在成为撒旦的囚犯，成为撒旦国度的囚犯，所以这个不但是成为囚犯了，而且呢这个人里面人里面的人人里面就变成人的国度。但是对他有一个，他有一个说明，就是人变成是以人做中心，但是呢，这个围绕这个人的呢是世界，然后呢，在围绕这个世界是撒旦，所以整个都在撒旦的控制下，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黑暗的权势来掌控一切，这个就一面切断了这个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另外一面呢，撒旦呢他要取代了神自己，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天的国度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就被关在外面的，或者我们呢也没有办法到天的国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人在出生下出来就是这样，而且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所以他说人呢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囚犯，这个囚犯呢就是什么？他是自己的囚犯，他也是世界的囚犯，他也是黑暗国度的囚犯。这个可能没有信主人是不会承认这件事情，但是的确是这样，人是一座在做囚犯的这个光景底下。那在下面呢他就讲到重生，重生这件事情呢是叫人的灵跟神恢复连接，那重生呢他这个就神是在人身上有一个重新的起头，那这个重新的起头呢叫这个重生的人是他变成属灵的人，他也是新造的人，而且呢天是开的，天是开的，所以这个重生的事情是发生在人的灵里面，所以人在重生之后呢灵就活过来，灵活过来呢，所以他产生他有这个能够受光照，能够也都有这个眼睛能看见，而且呢这个天是开的，那这里他到了第六，在这里第六段他讲到十字架是割开撒旦的国度，然后呢使这个灵来恢复管制的地位，那他特别开始就讲到十字架是开启的天的，所以人得救之后呢天呢在我们的灵里面是实际的，但是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太懂，但是呢它是实际，天是开的，这个我们不太会解释，但是天呢，我们跟天的这个联络呢，这个路是开的，那十字架呢，它也这个 他这个因为隔开撒旦的国度，所以他就主在十字架上呢已经这个掳掠了仇敌啊，他那个叫我们呢而且可以仗着十字架匡胜啊，那所以呢他呢就把我们从这个被掳的光景能够释放出来啊，把我们从这个被仇敌掳被撒旦掳的光景说这个释放出来，而且呢叫我们的魂呢也脱离，我们有蒙拯救，脱离我们魂的自己控制，甚至可以叫我们的灵里面啊能够自由的释放啊，而且呢我们也从这个世界哦、被这个世界所掳的光景中能够得释放出来，那同时呢也是从黑暗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十字架的工作呢另外一面就是他不但叫我们得释放，另外一面就把圣灵带到我们身上所以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呢这叫我们可以与主联合再进到灵里面的生活那不但是这样子的，而且是我们里面呢有这个恩高的教训，像是受高有福的涂抹，所以这个灵呢就恢复了正常的地位。这个灵恢复正常地位呢叫我们这个心思，叫我们的理智能够受灵的管制叫我们的情感能够受灵的管制的意志受灵的管制所以呢他说这个是圣灵在基督徒里面工作的一个完全的意义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这不只是管制，而且是来扩大我们你其实我们很多原来不懂的但是呢我们的魂在圣灵的管制圣灵的教导底下呢，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得懂这个原来看不懂的所以他在下面讲说这个灵要管制我们的魂，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活在这个圣灵的权柄底下。那如果是活在圣灵的权柄底下呢，那我们这一生呢基督徒这一生呢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首要的就是毁坏人的主权把我们的魂掳来伏在圣灵之下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一生在经历的。那他在讲到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讲到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就是要叫使我们那个能够魂能够顺服神能够得生命那也讲到这一边这些经历就是在这个魂顺服神的这个神顺服灵的这个情况呢，那有一个工作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灵跟魂要分开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灵跟魂分开呢可能都还不是很丰富的经历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受神的管教灵跟魂分开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这个灵呢能够被神的灵来引导神的灵引导这然后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能够甚至到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但是他特别提醒就是说魂受灵管制呢并不是抹煞魂只是魂不要来取代灵来居首位这个是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个魂活在灵里面那活在灵里面有一个实际就是活在十字架的这个原则底下是活在十字架那他说活在这个你怎么知道可以这个活在灵里面呢然后十字架就是那个答案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在一生的经历当中呢有许多就是要这个魂被折服的经历所以这个是我们他在前面特别告诉我到了第七段讲到这个十字架与生命的路这里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很多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人的变质人的变质呢他呢是因为怎么样说撒旦把己的原则带到人里面来那己的原则有什么特征呢己的原则有特征就是人的自己就己的原则就是人荣耀自己这一个特征就是人己的原则就是 人荣耀要荣耀自己，人不荣耀神，人要荣耀自己。或者是第二个呢，就是人成为人的自己成为一切的中心啊，人成为自己成为一切的中心。第三个方特征就是向神独立啊，完全向神独立。所以呢这个呢这就是这个几德原则啊。几德原则呢，他说呢这几德原则这个登了宝座之后呢，人就变质了啊，人就变质。所以呢这个变质呢就使得这个人呢跟神当初创造的是个不同的东西啊。那所以呢这个另外一个呢就说了，人的变质呢就几个原则呢，它就变成敌基督的原则啊。敌基督的原则呢，它就是要占有神的地位啊，而且呢甚至呢撒旦成为肉身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里呢他又提到这个人变质之后，变质的人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变质人走的路就是走人的路，人的路，也是走魂生命的路，而不是走灵生命的路。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是己来彰显啊，来彰显自己。那这个但所以呢这个属撒旦的人他就这个走了这个己表现的路。那这个己所当然他走了己表现的路呢，他就对自就是人他的特性就是他对于自己啊都是以他自己的心思为重点啊，所以以他的心思来决定许多，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要觉得自己是像神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体现变成肉体，而且呢，他是与神为敌的啊。那这个呢，这个是，而且呢，这个撒旦呢，也给人一个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以自己做中心。啊，所以这个己的原则呢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啊。那这个亚当呢他就活在这个以自己做中心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所以在走着己的路之后呢，人就把他一切的兴趣和一切的力量都像他的自己都是以他自己做东西的所以这个是到一个地步呢，己就真的宝座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第一个段人变质这个方面有些的重点是提醒的。然后呢这个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哈，己原则的发展在该隐的身上呢，该隐的身上呢是第一个，他是借着行为借着自己的，他好像借天然的行为能够使神站在他这一边他是借着是以他自己，然后又用自己的工作来作为跟神发生关系的根据这个所以他不在乎神他这个所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要凭自己的生命凭自己命，他要凭自己的行为来得到这个神的称许所以这是该隐身上的一个特别这个是凭自己的行为来这样。那他这个其实所导致的情形呢，他就是这个许多宗教的这个特质就是这样的开始所以整个人类这个功德的这个系统呢，好像从这个该隐的这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神呢就像这个说呢，这个门是已经关闭，这个不可能是受神悦纳的。但是呢这个该隐呢他有一个不承认，一个是不承认神启示的这个救赎，因为他不承认他在他自己当中，在他的肉体当中是没有良善这个是他看不见自己肉体都没有良善他不承认他不能做出来让神满意的事情他也这个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可以所以呢他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做出一件事情能够让神满意的所以该隐呢就在这里呢就给撒旦就留了一个立场让这个立场呢他呢到一直发展的结果最后就把他的 这个兄弟就杀了，所以呢，这个发展呢，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其实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这个在这个原则底下，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挺可怕的，所以撒旦呢，他就得着这个人的己来己生命作为立场，然后成为他的工，所以使人成为他的工具，他不但得到敬拜，而且他这个对于这个愿意跟随主的人，或者是这个对于神是做抵挡作用。那这个神对这个的判决是什么？神对这个判决就是这个神的就是该隐的这样的，就是他的行为是恶的啊。那特别我们弟兄提到说他的行为是恶的，他这里强调的不是他杀那个亚伯那件事情，他所讲的是他献祭那件事情。啊，他献祭，他用自己的方式，他说这个原则就什么是肉体的原则，是几个原则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提醒我们的啊，不是等到他杀了这个亚伯才说他是恶的，是他献祭的时候就是恶的啊。那然后呢，第二个例子就是讲到巴别啊，巴别呢是天然原则的，在天然人的这个原则再往前发展，他什么？他就是要查理通天啊，他要传扬这五能啊。那他这件事情的背后就是什么？就是曾经发生的洪水，所以这里就是说人呢要为自己预备救法啊，人为自己预备的这个拯救啊，不要神。不要神的方式，而且呢，人呢用自己的方法也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这是很可怕的。今天我想这些的思想在很多不信主人身上也是很普遍，所以他们就是可以用自己来做出救恩出来啊，所以他对神是背叛的，而且是向神独立啊，而且这就是人用自己的荣耀来作为自己的救主，所以他这个发展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人在知识上高度的发展，甚至人呢不但在知识上高度发展，人也在这个人的这个联合上啊，那他讲的特别是联盟啊、联邦啊、这个联合啊，这些呢，这些人他觉得说人这些作为怎么样，其实就是人不需要神，人不需要神，人可以来拯救自己，那他的原则后面就是要叫人得到荣耀啊，但是呢其实他这个特别提到，他说其实他的这些联合呢其实都是外面的，那而且呢不但是外面的，而且是他用的方法是用人的权柄，用恐怖的，用政策，这些是黑暗的东西，这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欣欣向荣，但是事实上呢它是黑暗的，所以这是我们弟兄特别提出来的这些，而且呢他说后来这个以色列的宗教也是落在这个情况啊，也是落在这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后来就是神后来就只得让他们去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后来也是落在这个功德的原则之上。然后呢他在后面讲到这个施加啊，施加是把我们把人从几个原则里分别出来啊，能够分别为圣啊，那特他就讲了这个把人分别为圣哈，就是这个是里面的事情啊，所以不是这个光是外面的行为，这是他说是先有里面的事，然后才是外面的事，所以这个分别为圣呢是心中的事，而不是光是外面，所以分别是从这个所以这分别呢，分别的原则是什么呢？分别是从出乎撒旦的这里出来。跟撒旦要断开这个关系，所以呢他也是这个从一切出于自己的这个分别出来，所以这里讲到，所以他这里讲到这支架是把我们带到分别为圣，这个地步，这些有。然后呢他特别提到罪孽这个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以前也不太思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罪孽呢？跟撒旦连接在一起就变成罪孽，所以罪孽的他就是说那一切的根源呢是出自于撒旦，他就是罪孽啊，所以这个 这个在这个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在以色列中发生罪孽的事情呢，它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呢他已经采取了撒旦国度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带进偶像啊，所以甚至撒旦在那里有地位，所以这是他特别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罪孽的状况啊，这个罪孽的实际啊，所以它的结果就是它的产生的情况就是撒旦夺取了神的地位啊，那个在以色列当中就落在拜偶像的情况啊，但是如果是分别为圣呢，就从这些要出来啊，从这些要出来啊，所以呢，他也在提到就是这个神也会使用啊，利用巴比伦的原则来审判神的百姓啊，那这个呢，这是神的审判跟管教。然后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路，神呢就要用我们所坚持的呢来作为审判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如果我们坚持神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呢，可能那个坚持的，但是那个坚持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的道路，它的结果就是叫我们受损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得到提醒的。那特别在这里他也提到这个世界的原则啊，世界的原则呢就是他这里提到世界原则就是己得到完全的发展，完满的发展，人的荣耀成的一切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撒旦是在后面，是在这里这个后面这个主宰这个一切的所以这是世界的这个原则。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是分别为圣的话，那就像但以理或者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可能就遇到可能要这个受苦的事情但是呢他是提到这一方面啊。然后呢这个十字架他把己的原则弄成零啊，所以他说十字架他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字架是神对已过的啊，对这个己这已过的这一切呢，来给他一个永远的审判。那神呢，这个就是让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他不但是被杀，而且他是创世以前就被杀啊。那这个这十字架的原则就是对天然人做护啊，十字架的也是呢，也是对，就是也是对于天然人呢，是就是天然人所做的是不能通过的啊，所以十字架就是对于天然人来看的话，就是天然的结果就是死啊，所以这个是十字架这个对于人过去一直到现在那个，所以神把在借着十字架把己归隐啊，带到零的地步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不管人是多大啊，他神在人身上从来没有盼望要得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愿意跟随主和不是主的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而且呢神十字架呢也是呢把这个一切呢这些带回到起头去啊，那这个他特别提到说像今天有好多人是很聪明的，但是呢很多人很聪明的做的很多事情呢是把恐惧是把恐怖带给人啊，其实呢这里面后面是没有十字架的。然后呢这个到这个第五段啊，这个第七大段的第五段啊，十字架是把己的原则打回头啊，那这里呢他提到这个，首先提到巴比伦曾经对以色列做了生命的破坏啊，就破坏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把神的子民的这个合一啊，生命破坏了，合一也破坏了，所以十字架呢，这里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要使这个要把我们带回到回头去啊，带回到这个是属灵的啊，在这个天然人是没有地位啊，所以他要把我们引回到这个能够属于神的这条路上去啊。那另外十字架的原则呢，十字架的原则也是把人带到无有的地步啊，那这他特别 这个举了几个例，这几个例呢，这个是亚伯，亚伯呢，特别是他一面他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只羊羔，但是他呢却是完全的依靠神，所以这亚伯让我们看到他是完全依靠神，他不靠自己来拯救，他不像这个该隐，他完全是依靠羊羔的拯救，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一生呢，经历许多的波动，所以呢，他呢，又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而且呢，他呢，甚至得了以撒之后，还要把以撒来这个献给，再献给神，但是那神的国度呢，就是从这条路，借着十字架路能够进入的，亚伯拉罕他就是就进入神向他所赐给他国度的应许。那雅各呢，他的经历呢，他是神把他从这个天然人，把他这个带到无有的地步呢，使他从天然人能够变成这个属灵的人啊。那约他也提到了约瑟，也提到了这个摩西啊，我讲他然后又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呢，就是经历到就是他在旷野里面，这个人没有办法彰显自己，你只能来到神面前，而且呢这个神呢神呢在把他们带到旷野，所以只能看到神荣耀的工作，所以他这所以在旷野里面呢，这个是天然人是在神面前是软弱无助的啊。那另外他也提到这个利未人利未人呢利未人是他在属灵方面的这个神把他带到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时期啊。那在第七段他这讲到说十字架也是一个转机，也是个过程啊。那特别这个转十字架这个它的转机的过程，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十字架站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十字架呢也是呢神对于天然人对他自己观念的这个判决啊。十字架呢是属灵人的一个原则，所以十字架呢它是一个转机啊。那这个十字架呢，这个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承认这个十字架的事实，来取得十字架的地位。这个呢，是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混乱的光景。这个常常就是说，在基督徒当中呢，不愿意站在十字架的实际。那或者在基督教里面也是不站在十字架实际，没有站在十字架实际，没有取得十字架的地位，所以就天然人就进来，而且呢。这个许多的这些的作为或许多的事情呢，就产生与十字架的原则相反，所以反而什么带来了许多的混乱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站在这个实际里面呢，那这个神呢就可以再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神起头的地方啊，来工作，神把我们带进到那个属灵可以长进的那个时期，所以站在这个十字架，取得十字架的立场，承认十字架的事实，取得十字架立场，甚至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属灵上能够快速长进的这个时期，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不断的往前去。那这个他也提到，圣灵是在十字架立场上来做工，所以我们。所以使十字架也成为我们的过程，所以圣灵他做工的立场是愿的，是我们要这个愿意站在这个十字架的上啊，所以而且他说这是圣灵做工的唯一立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站在这个十字架的立场上，那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呢，恐怕就要迟钝啊。而且呢，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呢，不是一次的。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转机，从从离党神的光景变成与神联合的情况啊，这些呢，但是它要一步步往前去啊，而且十字架呢，它在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把我们要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要结束这个天然人，而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实际。那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把我们带到能够长大到一个地步，能够与神合作啊，能够与神合作到一个地步呢，所以呢，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那所以他最后呢，他就讲到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那这达到荣耀途径呢，所以就是我们要成为属灵的人。那这个一面成为属灵的人，因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里能够呢继续的背起十字架呢，所以呢我们是从十字架那里长出来的。这个属灵的度量是背着十字架，是在十字架的这个经历中呢逐渐的长大。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十字架是我们这个达到荣耀的一个途径。那最后他特别提醒，就是神的工作，主的工作是从丰满的地方开始。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提醒。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圣灵一浇灌下来的时候是丰满的，不是贫乏的。但是我们常常是我们把我们的那是人的人脱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呢，所以变成贫乏。所以他特别提醒说，主是从丰满的地方开始。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看见。而且呢，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主的工作呢，常常是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带回到那个丰满里面去。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在十字架经历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说，哦，我现在才懂，原来神老早就已经把他的那个丰满，或把他的意识，或把他的启示给我，但是我不懂，现在才懂。我需要背起自己的，我需要站在十字架立场，需要能够顺着那个走，然后我才懂。所以呢，这一点他是特别提醒的话，而且还提醒他说，只有圣灵是他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常常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懂啊，但是不是的。然后只有圣灵知道我们所不知道，但是呢，神老早就知道这一切。啊，我就停到这里。今天用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这个斯巴克弟兄哈，这一章的篇幅蛮大的，那我鼓励啊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有机会呢把它读一下，因为它叙述的相当完整啊。那么特别青年弟兄姊妹，好吧，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呢，能把这一篇呢好好的读，这样会给你一个比较在思想中一个完整的图画啊，让你能比较能够懂得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啊。我们弟兄呢，他等于从头到尾把你每个重点都介绍啊。那但是我觉得鼓励弟兄姊妹们自己去把它好好的读一下啊。那么在斯柏克弟兄的信息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呢，有关十字架的这些讲论呢是讲不完的啊。他讲过，在一个地方他曾经三年讲这个十字架，没有重复的点，讲了三年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丰富是有多少啊。那
我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好不好？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这本书。因为我读了中文也读了英文，发现中英文的差距很大。所以对我们中间读英文的弟兄姐妹来讲，可能刚刚学的这一大段都不在英文里面。所以我想问一下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
怎么帮助我们中间读英文的弟兄？
是这个哈，我们这里哈一个孙琦姊妹她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中文的跟英文的有不同的内容和区分啊。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那我想弟兄姊妹知道啊，这本这个救赎的八段落这本书呢哈，这个他不是在台湾讲的啊，这个信息呢不是在台湾讲的。那么通常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同样一个题目在不同地方讲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内容啊。 对于我来讲常常也是这样啊，也许是同样一个题目，但是呢到一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因为我的领会上面有不同了，所以我里面的内容上面会有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一篇呢不是从那个英文那篇翻出来的，来从这本书里面翻出来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弟兄姊妹很能理解啊，他中间这个区别。那么青年弟兄姊妹呢哈，如果你们要读的话呢，我鼓励你们去找这本书啊，这本是完全写出来的书，你可以把它整个读一下，我觉得这篇信息写得相当完整啊，所以这个对弟兄姊妹读起来说能够抓住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来讲的话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的。当然那些其他的他在他的杂志里面或者出现的这些呢，那么也可以作为参考啊，可能补充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好吧。我想这个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从不同的这个信息和情况里面有多一点领会，好吗？那我刚刚讲啊，这他这本书这段的里面呢啊，当然他并不离开宾路易斯母所讲的那些十字架的内容，这也和我们过去很多弟兄们读圣经领悟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些内容都是在相同的一个范围里面，但是表达的话语和表达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读起来，我相信读起来不会很难的，因为呢你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十字架的意念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十字架在今生今世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做工在人的魂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这个侍奉主啊，这些年呢、啊、我也走过不少地方，像这一次我到欧洲去转了一圈呢、啊、我发现呢今天教会问题、个人问题、家庭的问题，其实那个总归的总源就在魂里面，很简单。如果魂受对付了，这些外面的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你今天所看见的只不过是魂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经历里面的表现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讲，比方说你今天来到了德国啊，这个魂呢在这个德国的人、德国的性情、德国人的生活里面有不同的表现，根源从那里来的，因为它环境不一样，它反应不一样，是吧？你到了法国，法国人呢有他魂里面不同的表现，但根源还是在那个点上。你到了意大利，你看见了也是同样的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最后总结就在这个点上啊。因为仇敌当初破坏人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人的魂的这个部分上做了最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你到了美国来了。一样的啊，在美国生活环境不一样，人不一样的啊，这个、表现不一样，但是根源上是一样的，都是从这个堕落的魂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今天十字架对于我们的经历来讲这么的重要啊，就是因为什么？如果从根源上把魂、把己的问题对付掉了之后呢，那么这些外面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弟兄姊妹能领会这个吗？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啊，你如果光用一些外面的行为上来规范人，用一些教条、一些制度、用一些讲论来规范人，那个是叫做什么？中国人讲说这个治标不治本的，你知道吧？你只是在一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这么做一些事情，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十字架是解决根本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啊是今天啊人所最不喜欢的。但是呢，所有领悟十字架的人的意念都是一样，我们知道十字架对付人的魂是一点点的这个妥协的余地都没有的。所以他用了一个零啊，就是把那个魂的整个原则带到零。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记住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记住了，你的生命中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实在来讲，我们到今天侍奉神呢，你们原谅我讲，在灵里面的侍奉很少，多半都是还是魂的服侍啊。我们看见在所谓的基要派的里面都是魂的作用，灵恩派里面也是魂的作用啊，所有的侍奉大部分都在魂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的魂如果不蒙拯救，你要在灵里面侍奉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到了啊，这里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的。但是呢，我们运用我们的魂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很习惯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是本来就活在堕落的这个魂里面，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的决定非常自然的就出来。所以你侍奉上一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开始动脑筋了，对不对呢？你就头脑思想就开始转了。这个侍奉一来的时候，你天然的感情就来了啊。我们在教会中讲爱啊，老实讲啊，大部分的爱恐怕是天然的爱，真正属灵的爱很少的。所以你们，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十字架的功课对我们来讲太真实了。如果你不能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话呢，你看看你，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为什么从这个属天的啊这种荣耀能力地步，把它落到变成地上的一种的宗教，变成一种宗教的行为的东西去呢？就是因为魂的关系嘛，啊。所以我们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很详尽的讲述这个，从头开始讲。那么今天神的工作在人身上，神要用人，对不对？但这个人的魂如果不被改变的话呢，神根本不能用的。那么你做出来的东西呢，完全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讲，今天你要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的话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对我们的魂来讲的话呢，那是个可怕的东西，那个要整个被带到灵啊！当然，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从旧约到新约，真正被带到灵的地步，只有主耶稣了啊！所有的人，无论多少，还有魂的部分在。你看，无论是摩西啊，无论是大卫啊，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如彼得，都还带有魂的怎么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明白一件事，只要我们在肉身中间，这个魂要完全脱干净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呢，神的目的是要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如果你的追求连这个方向都没有的话呢，你天天活在魂里面，用你的天然智慧，用你自己天然的能力，天然的经验，用自己的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些神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旧约圣经这么多的例子，我们弟兄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们也从旧约圣经一直讲到今天，对不对啊？那么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啊，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什么人的魂啊，这是今天神在地上需要借着十字架严厉对付的一个东西啊。所有犯的错误来讲，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啊。人的失败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人的工作到最后没有果效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教会的见证出不来也是原因在这里啊。所以这个魂的问题啊，支配我们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看见哪里魂被对付得多，哪里属灵生命的光景的表现就多。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有一些人为什么在他们的日子里面好像他们跟随主表现的比较好呢？很简单，他们在魂的事上受到神的对付是比较多的。我再说关乎生活侍奉和所有的环境人种，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一个根源性的东西的对付就在魂里面。如果你的魂受对付了，这些外面这些复杂的东西就不成为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抓住那个根源的事情啊。你像今天我们在美国很简单的发生青年弟兄姊妹有时候发生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受美国教育的啊，所以呢 这个魂呢就从他们受的美国教育里面发出来了。嗯，那么呢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年长的人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从中国的这个环境受教育的，这个跟我们之间好像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你所看见的那些是外表现象，如果根源上魂的问题不被解决的话呢，这个语言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根本不能解决。如果你的魂被解决的话呢，你碰见任何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血缘、不同的情况，没对你就没有问题，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发生的问题在我们人的魂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十字架，不管你什么人种的，不管你什么背景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区域里面的人的，它的功用把你的魂给你制服的时候呢，你表现就是属灵的。所以今天不是 American way， 也不是 Chinese way，也不是 German way， 也不是 France 的法国路，也不是哪一个民族，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感谢主。所以呢，为什么一个十字架啊就能够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的根源，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所以基督徒懂得了十字架的意义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在主的救恩中对我们来讲一个事实已经做成了啊，那么我们取得这个立场啊，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紧守住这个原则，跟随主，这个主在我们身上才有出路啊，那么属灵的生命才能得到彰显，教会的见证才能够被显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源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努力在主面前追求的，就是怎样让我们的魂呢能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被练得更纯净啊！不然的话，今天你在基督教里面看见什么，都是人的本事，对不对啊？哇，有的人本事很大，经验很多，知识丰富啊，那么呢，或者是地位高超，或者钱财众多。很多人就靠这个东西啊，呀，我这次出门呢，我在意大利碰见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哇，才30出头啊，这已经是家财万贯了。他们真的很厉害，白手起家就变得非常的有钱。这一有钱干什么呢？他就想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所以那天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呢，我就当面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又年轻又有才干又有钱财，所以你想用这个来服侍主了，对不对呢？我说你完全错误，你知道吧？这个我想今天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哟，今天我是做医生的，我可以用我的医学方面来服侍主，对不对呢？你是学什么科学、学电脑的，我就用电脑来服侍神。那么我懂得什么文学，懂得什么，我们就……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的发现，就是大家展示什么，展示个人的才干，展示个人的才能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的侍奉中，是不是我们也表现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呢？如果有，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灵服侍，我们是用我们的魂在服侍，知道吧？用我们的本事，用我们自己的才干在这里做事，这个是神绝对不许可。所以斯柏克弟兄也很清楚啊，这个天然的路碰到十字架是不通的，它绝对通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一同来追求关于十字架的经历啊。哎呀，我跟你们讲，用不好听的话，就是要命的了。你必须把这个天然的生命给他舍了，你不舍，你没办法服侍主的。否则我就说，我们一生的功效在主跟前，可能是到最后真是毫无果效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东西。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这个我们今天呢 不能光把它当作一些道理。我们说哦，十字架是工作是讲到成圣，我们就来研究什么是成圣，什么是成圣的道理，大家来解释什么成圣的道理。这个解释固然是不错的，但是能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吗？我们是实际的在跟随主走这个路嘛，这个差别很大，你知道吧？过去很多年我也听见有些弟兄们讲到关于这些方面，讲那个头头是道的，但是一到实际环境里面的时候呢，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十字架的味道啊，完全是天然生命的东西啊。我们讲爱，结果到时候呢都是天然的爱，搞人的感情的东西，你知道吧？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像我这次到德国也是，你会发现那个聚会里面他是完全天然情感在那作祟呢，那个并且造成教会的伤害非常的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能受到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足足都可以破坏神的工作。你不仅给神的工作不能带来益处，你完全是带来祸患的呀，那个带来的是难处啊。人的思想那么固执，对不对？意见这么大啊，人的情感又是那么样的一种的偏枯，我们都是所以中国人讲的很好的，这个爱之欲其生，物之欲其死，那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你知道，这个情感来发作起来说不分青红皂白的，他反正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就这么来的。喜欢呢就是喜欢，管他怎么坏也是喜欢，乱七八糟搞他也是喜欢。你看这个人天然的情感东西多可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呀，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我真是仰望主的怜悯啊。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需要确确实实走十字架道路，让我们天然的魂能够蒙到主的拯救，尽力十字架的工作。否则呢，我们这一生在主跟前呢，所有的归于突然。我这些年也到处跑啊，很多地方跑，也看见很多东西。我也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在十字架这个点上，我们没有真实的学习，你跑也是白跑。你讲了那么多也是白讲，你知道吧？毫无益处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根源上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你看见他说主的工作不是向前，我们今天一直在向努力向前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对不对？他是不是他是回头的。所以你记得宾路易师母说过吗？在十字架之前的事情都是向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以后的事情怎么样都要归回十字架啊。所以神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那个点上，如果在原来的根源的点上不能够得到拯救的话呢，所有东西都归于突然，你讲什么也没有用，你做什么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何等巴望主能够得着他自己的见证，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可能有见证吗？你有一套高明的说法，一些理论，这些东西能够代替那个实际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要走那个真实的路，不要走那个虚晃的路啊，不要自以为还觉得是一个好步，到这个点上是绝对没有任何妥协的，你说理也没有用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呢，在这些方面，他们从主的话语里面领，我想这些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知识上、道理上，我想我们都能够领会。而十字架要求的是什么呢？是实际。所以主告诉我们，你要背起，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背啊，就是个实际啊，就是把它放到你的生活里。如果不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在做什么呢？意义就不大了啊。所以我们看见感谢神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人在他们的一生里面他们也不懂，对不对？但是神按照他的心意做工在他们身上，今天呢神也照样按照他的心意做工在我们身上。不过当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帮助我们能更多顺服。对不起，如果我们听了这么多还不能顺服，那我们自己愚昧到家了，对不对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十字架的道理，那么还一直在被传扬着。我们弟兄姊妹听了很多关乎主的心意的事情，听了很多。这些我们不能光把它当作是一个知识啊，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是严重的考验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生活的一个光景。所以斯柏克弟兄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的内容啊，我觉得他用的蛮完整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把它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啊介绍了很多的书了啊。那么我不要讲说哎呀反正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要让它过去，好不好？所以特别青年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啊能够把这份信息好好的读一下。因为呢我们年轻人呢年日还久，还在主面前学功课的机会更多。当然年长的人不是说现在老了不需要读了，还要读啊。那么这个我们用英文的话，英文讲这个 never too late 啊，这个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的，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好吗？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啊，把斯柏克弟兄的这一章啊，那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一个介绍，那么希望对弟兄姊妹能有点益处。那我们要现在再回到圣经里啊，对不起啊，我先问一下那些读英文的弟兄姊妹啊，你发现你读的跟这个中间的有这个不同的情况，有没有补充的点可以交通的？有没有？有没有谁读过觉得你读到了英文里面有些东西它中文里面没有的，可以补充的？有没有？没有补充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再回到圣经里面啊，我觉得还是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很重要啊。那么斯柏克弟兄你看他交通这些东西也是跟着圣经的思想走，所以呢我们再说啊，无论哪一个属灵的人，无论哪一个属灵的恩赐，他们解释了关于主的话啊，那么呢永远不能代替圣经，好吧？我想我们在主面需要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我们不是跟着人走的，我们是跟着主的话走的。今天只有主的话是我们的准则，最大的准则。虽然我们的领悟上可能赶不上我们弟兄们那么透彻，但是我们尊重主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今天哈，我们还要看这个士师记里面的关于这个坛呢。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士师记第十三章。士师记第十三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吗？中英文都一起来啊！如果你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啊！以色列
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我好，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知道啊，这一段的故事是讲到参孙的故事，但是呢，参孙的故事呢，开头在于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的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因为神开头的工作是在他的父母身上。那么这里生一个儿子呢，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拿细尔人的原则。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读了啊。那么我们跳过去啊，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第六节，来，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
好啊，那么第八节呢，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啊 ，OK， 啊，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神人又出现啊，那么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十一节啊，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
他
说：“
与这
妇人
说
话
的
就
是你
吗？”
他说：“
是我。”好，我们再从十六节啊，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好吧，来。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
你虽然管着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
反
喜，就当献给耶和
华。”
原来
马
挪
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
挪
亚
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到
你
实话
应验
的
时候，我
好
分辨你。”
耶和华
的使
者
对他说：“
你
何必
问
我
的
名？
我
的
名
是
奇
妙
的。”
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
祭
在磐石上献与耶和
华，
使得奇妙的是，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
马
诺
亚
才知道
他
是耶和
华
的
使
者。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我们就把这个参孙的父母开头所有的那段的经历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来交通一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参孙的父母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做了坛献祭啊，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背景说明一下，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懂得呢这个坛呢啊，那么在这里所产生的那个真实的意义，这也就是十字架的一个运用啊，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他怎样做工在他百姓的当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又犯罪。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么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有多长呢？40年。这可以说所有士师里面啊，在士师记里面呢，以色列人在仇敌手中呢 年日最长的一段，四十年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奇妙、很奇特的现象。这个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呢？在前面呢，以色列人无论落在哪个仇敌手中受苦时候，他们都呼求耶和华。但是这四十年呢，百姓没有呼求耶和华，啊，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啊。哎，在这里，这百姓四十年没有向神呼求，哎，他们居然对非利士人对他们这样的一个治理啊，他们里面没有感到痛苦，也没有感到受压。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奇特的一个现象呢？似乎他们对于非利士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他们是可以容忍的，或者说呢是可以并存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在主面前呢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这非利士人他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居然让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呼救啊，并且呢能够跟他们一同相处啊。这个到今天用属灵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完全失去了属灵的感觉了。非利士人的管理，哎，叫他们失去了一个分辨，失去了这个属灵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特别来注意，到底这个非利士所代表是什么？居然四十年管制着他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痛苦的感觉，他们可以容忍，他们也没有向耶和华呼求。那么，这是一个在参孙做士师的年代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但是呢，弟兄姊妹，这里面包含着非常诡异的一种光景啊。那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啊，非利士人所代表是一个宗教啊。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神的儿女们呢对于世界的罪恶，对于败坏的事物是有感觉的，唯独一个东西是不太容易有感觉，是宗教。嗯，很特别，对这个东西人是不容易有感觉的啊。那么呢，所以非利士人代表什么？他们是非利士人喜欢固守外表的仪式形式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这种宗教的形式的这些东西是有包容性的，我们没有什么多少的这个感觉的。那么在非利士呢也代表一个宗教的传统啊，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传统事物东西也是没有感觉的啊。那么等等我们把它引到我们跟我们有关的事情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到这个欧洲啊，几次我心里都有很深的感触。过去呢，在天主教的管理底下，人过的一千年黑暗的日子，神的儿女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也是侍奉神呢，他们觉得天主教也在那里敬拜主啊，只不过是方式上面来讲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就有了一种的容忍在里面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人可以容忍，神是不能容忍的。并且呢，那种在传统的情势底下的情况是越变越坏的啊。哇，你看你到欧洲看，他们盖那个大的礼拜堂，那个现在都是景点啊，变成那个观光的景点。那个高大辉煌，那个花了多少的钱呐、啊？要用多少的钱才能盖起来啊？不得了的那个钱财啊！可见那个时候天主教借着一些的宗教的行为的这个手段，笼络神的百姓， 压榨了多少的钱财啊！到最后呢，卖那个赎罪券的时候，真是把欧洲的财产通通把它收归天主教里面所有了，所以他们才可能有那么大的财力盖那么大高大的辉煌的这些礼拜堂，对不对啊？每一个礼拜堂你去看就是不得了啊，就是用现在人的这个方式来盖的话呢，那不知道多少钱财都无法估计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愚昧啊。那么人在这样的光景中啊，哎，人也不敢没有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能失去属灵的感觉。这个属灵的感觉，一个从生命里面来的，另外一个从启示里面看见的啊。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感觉，你也没有启示，不明白主的心意，那么你对于宗教事物你只有妥协的，你只有觉得容忍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到后来我们知道300多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因为圣灵有更强烈的工作在里面做的时候呢，他才开始有了什么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弟兄姊妹，你读教会历史，有的时候教你里面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哎呀，觉得这个叹息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这给教会带给世界带来的祝福有多大，对不对？他们祷告了100年，他们中间的宣教士打发到全世界去。那么这个最领头的这个金金多尔夫弟兄，我们今天提起来都是属灵人，对不对？我们内心非常尊敬。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知道的只是他好的一面，你没看见他那个犯错的一面。今天呢，在教会历史中，我过去常常讲，你去读这些人的传记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大部分都是隐恶扬善的，他们不讲这些人犯什么错误的，他们只讲他们的好，对不对？你就心中产生了一个，我觉得圣经是最好的，对所有的侍奉主的人呢，对错通通写出来的啊，有对有错。今天我们侍奉主，你不可能只有对没有错的，有哪个侍奉主人只有对没有错的呢？对不对啊？所以有天你发现孙弟兄很多错误，就是不必惊奇的，因为他也是个人呢、啊，他是有血有肉的，是吧？你发现了金台有很多难处，感谢主，是正常的，你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对不对？所以像金金多尔夫，我告诉你们，他在1734年的时候，他居然接受安利做牧师。哇，我那天读到那个历史啊，我里面非常震惊啊。然后1737年的时候，他起来建立主教的制度。哇，这是我们所敬佩的啊，金金多尔夫，是摩尔维亚的领头的弟兄。哇，那天我读到这些东西，我里面真是震惊了、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听到他的名字，这个在我心目中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没想到的晚年说他会失败啊。所以很多人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小心啊，这个晚节不保啊，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十字架的这个跟随，如果跟得不够紧密，你终归一天要失败的。哎，你没办法，所以斯派克就讲这没有路的了。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隐藏这个遮遮掩掩的就这么混过去，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宗教的东西，今天你知道，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啊。如果是政治的迫害，哇，我们这个就很有感觉，对不对啊？如果是一个邪恶败坏的事情出来了，我们很有感觉啊。但是对于宗教这方面有感觉吗？很多弟兄姊妹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腓力士人啊。所以这个腓力士人也代表着什么呢？旧约的犹太化的那个犹太教。所以你看，当初保罗他们在犹太教里面是没有感觉的， 等到有一天眼睛得开了，得了新的生命了，他们就很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晓得，今天呢，整个基督教走向犹太化，这个我们是需要分辨。我们在这里没时间详细去说明这个东西啊。这个腓力士人呢，有属灵感觉、有属灵眼光的人呢，他们说呢，就是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是同类的。所以这个腓力士人呢，其实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也很难，因为今天我们看人的行为呢，我们就很难分辨啊。所以今天呢，撒旦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对付神的儿女啊，他把一些败坏的事物化妆成为一个好像看起来美丽可以接受的东西，所以神的儿女们就没有感觉。这就是什么呢？是四世纪里面参孙的时代所表现的，他们在腓力士人手下40年没有呼救，所以你知道多可怕，这个隐藏的东西多可怕。所以呢，你读到四世纪，读到参孙这段故事中，我们就发觉是什么？是神主动干预这件事情的，好像就像这个马丁路德一样的，是神主动干预的。他正在那爬比拉多梯的时候呢，圣灵的光忽然进来了，他看见人是因信称义的，不是靠行功德的啊，立刻里面醒过了。这是什么？神伸手干预的。所以呢，当以色列百姓40年在腓力士人的手下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的工作来到但支派，在索拉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家人啊。并且很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个神的工作呢，首先呢是发生在参孙的母亲身上，一个妇人身上开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你作为姊妹，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好像被压制，不，很多时候神的工作从姊妹开头。你在旧约圣经里好多好多次的都是这样的啊。你像撒母耳的母亲也是，哈娜也是啊，路德也是，神的工作从姊妹们身上开头。所以证明说一件事情，说什么呢？参孙的母亲很敬虔爱主啊，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常常有时候发现姊妹好像比弟兄更爱主啊，我常常有时候发现是这个情况啊。我们弟兄们呢要提醒啊，需要提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来找到谁了呢？找到了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啊。那么我们知道神的使者代表天上的权柄啊，也代表什么？现在神伸手干预这件事情，是天的干预啊。神不能容许这样的光景再下去了。所以教会历史上，特别近代的教会历史啊，我们发现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个不是人发动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呢，那里出现了一般有什么有才智的人，有特别眼光的人，不是的，是神的手干预，所以才产生这么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晓得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了，主让我们能够略略的对神的心意能有点认识啊。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呢，那么神就出现要求什么呢？要求马诺亚的妻子啊，他要生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儿子必须做什么？做拿西尔人。那我们知道为什么生这个儿子要做拿西尔人呢？是因为对付当时的时代，对付整个腓力士人啊所控制的这个时代。到后来我们也看见参孙起来的时候，果然就是对付腓力士人啊。不过参孙呢，这个拿西尔人是做得很失败的啊。我读他的故事都做得很失败的啊，他乱七八糟的，他这个光景啊，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参孙的故事，是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啊。他爸爸妈妈这个神开始做工，那么所以神要对付什么？对付那个时代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完全被宗教所控制，是没有生命的了，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所以神要得到拿西尔人来对付这个时代。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对付整个宗教的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走拿西尔人的路，这是一个原则。你看做拿西尔人做什么呢？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啊，这个还不是指的外面的酒了，外面的酒喝两口问题不大，那个属灵的清酒浓酒浓酒如果喝两口那就麻烦大了啊。这个什么清酒呢？清酒是淡的酒，淡淡的啊，这个刺激比较不大啊。那么浓酒呢是刺激性比较大的啊。你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呢都喜欢这些东西啊，比方说哈，我们举例，你在侍奉上面得人的称赞呢啊，有的人呢淡淡的称赞你两句啊，你也蛮有味道的。如果大大的称赞你呢，那你更有味道，你喝浓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小心啊，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我们自己不要接受清酒浓酒，你也不要把清酒浓酒给别人喝啊。人家做得好一点，我马上的就去称赞他，你多称赞，你看很多时候人一称赞你就飘飘然了，对不对啊？如果人家骂你的话你不高兴。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现在发觉如果有人责备你啊，有人对付你了啊，可能是好事情哦。你学很多功课。如果人都在那里称赞你啊，当然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错被人骂你不要高兴啊，那要悔改的啊，你是犯错了人家指责你，那需要悔改的。如果呢无缘无故的骂你啊，所以我们最近一个弟兄他在侍奉上一直受苦啊，我一直安慰他，我说你主的话讲了嘛，对不对？主说人若因为我的缘故的话呢，这个如骂你们的你就有福啊，这你要相信主的话，对不对？那么他一直活在那个情绪的里面，想到那些人怎么对付他，整天呢都觉得很难过，压力很大。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永远都需要有正面的眼光，要看见是主许可这些人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所以大卫到晚年说懂了，对不对啊？这个世美拿石头砍他了，在对面一直骂他，连他中间的这些勇士都受不了了，对不对啊？哇，那个亚比赛说，我主啊，你许可我把那个狗头砍下来啊，叫他受不了了，叫他过去那个大卫就责备他，他说你不知道吗？是耶和华打发他来骂我的。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认识啊！今天呢，我们读这个故事容易，对不对？当人真正骂你的时候，你敢说是耶和华打发他来骂我的吗？我们恐怕不会有这个感觉啊！人家来称赞你说感谢主啊，是耶和华打发他来称赞我的，这个我们喜欢，所以我们的喝清酒浓酒啊，喝的很喜欢。所以你要做拿西尔人的话呢，不接受这些东西。你知道在主面前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只能怎么样？夸自己的软弱。如果老夸自己怎么爱主啊，我们怎么爱主，我们的儿子怎么爱主，儿女怎么样，怎么爱主，弟兄姊妹，这个不需要说的啊，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当然酒是一个刺激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酒不仅是代表好的刺激，也可能是坏的刺激。所以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要有刺激行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不接受任何的刺激。当你一刺激的时候，接受刺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这个人的智慧就糊涂了，你会发昏的啊。所以这个时代这个可怕，刺激人东西特别多。我到处都看见很多人呢，这个所谓有 depression 的事情，那 depress 东西多得不得了啊！现在，这都是什么刺激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吧？ 所以基督徒啊，不要接受刺激啊，能够保持我们一个清静的一个冷静的头脑跟随主啊，保持一个冷静的心跟随主。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啊，我这么多年来我也是感觉到，哎呀，学的功课不容易，不接受刺激，
那也不要刺激人，
也不要刺激人，哎，对对对，你不接受刺激，也不要去刺激人，对，对，所以很多东西要隐藏啊，要隐藏。如果这件事情你会叫人绊倒别人，你要小心啊。基督徒只以主为喜乐，只以主为我们的满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是我们的学习。我们说主啊，只有你是我的喜乐，只有你是我的满足啊。如果钱来了叫我满足快乐啊，弟兄姊妹，这个要小心啊。好吃了好东西快乐，这个要小心。来给你好处的时候你快乐，小心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只以主为中心。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酒能使人放荡啊，对不对啊？你喝了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叫你怎么样，控制不了自己。什么叫放荡？你看是控制不了自己了啊。所以你看见好多侍奉主的人呢，给人家这个三捧两捧，到最后就不像样子了。哇，我看见这个东西太多了。所以基督教里面的事物你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喜欢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接受进来的时候只有毁坏你的。所以做拿西尔人呢，所以一切不洁净的东西也不可以吃啊，与世界需要隔离，这些我想我们都这个明白。并且呢，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什么呢，神的使者要求参孙的母亲啊，让参孙终身做拿西尔人。你如果从这个摩西五经呢，你读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拿西尔人的原则的时候呢，这只是许愿，有的人许愿半年，有的人许愿一年，对不对啊？啊，不剃头啊，不做什么，一半年过去之后你就开始还俗了，对吧？但是呢，神要求参孙的是什么？终身做拿西尔人。我想到这个末了的时代呢，神对我们来讲真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还有呢，这个拿西尔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不可以剃头啊。所以你看见很多现在很多犹太人拉比他们也不剃头啊。不，这个外表不剃头不代表什么，这个不剃头呢，这个代表头发怎么样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顺服神，这是蒙头的意思，你知道吧？因为男人本来不应该剃留长头发，现在你参孙留长头发就表示什么？他蒙头。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失败是什么？他泄露他的秘密，当他的头发被剃除，他能力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别的记号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很奇妙的，这个神的使者为着那个时代，神的手在做干预的工作啊。那么神首先找到马诺亚的妻子，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那么要做拿西尔人。我们知道神的做工他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那个时代是被整个非利士人控制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妇人很好，他知道了之后怎么样呢？他立刻去告诉他的丈夫。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因为呢在家里面到底啊丈夫还是头了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姊妹知道了就自己就隐藏这个秘密，也不需要告诉别的人，不是的。他知道在家里面出头的还是弟兄，他不可以出头啊。所以今天呢姊妹们学这个功课是非常有福的一个功课啊，这个功课也不容易学啊。那么特别到今天这个自由的时代啊，这个妇女讲到女权的话，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那么这个有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非常的小心啊。所以他告诉了马诺亚之后呢，马诺亚就立刻来到神面前祷告。你知道马诺亚这个名字很好啊，这个马诺亚的名字就是安息的意思啊 ，rest， 所以这个名字很好啊。我还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们就生了儿子给他取名叫马诺亚的。这个马诺亚这个名字很好，就是安息。特别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啊，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对不对？神的儿女要保持里面的安息，多么的重要啊！哇，有的时候啊，我们外表上看不出来，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其实里面翻腾的很厉害啊。有时候整天的翻腾，对不对？早上眼睛一张开，做梦他也在翻腾啊。张开眼就是翻腾，整天都在很多事物的搅扰里面。所以侍奉主啊，要保持里面的平静安稳，因为你只有保持里面的安息，你才可能冷静地处理一些事物，你才不会冲动啊，你才不会做错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马诺亚就祷告神呢，求神呢让那个神人再出现啊。那么感谢神，那么结果呢，那个神人真的出现啊，出现之后再向他们讲这个话。不过出现的时候也是他向母亲先出现，很奇妙，这个都有圣经都有它的含义啊。所以这个姊妹呢真的是很爱主啊，啊，所以呢这个他就立刻跑去找了马诺亚，把马诺亚带到这个神人跟前啊。所以呢这个马诺亚一看见那个使者的时候呢啊，他就给他预备一只山羊羔啊，那么要款待这个使者。这个使者说呢，我不接受你的款待，你要款待你就给神吧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使者的人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什么荣耀都要归给神的，不要弄得捞到自己身上来啊，这个不行的啊。那么所以呢他就问他说哈，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呢？哇，这个很重要。他说你何必问我呢？他说我的名是什么？奇妙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现在呢所出现的这个使者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啊。啊，那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他名为奇妙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主。所以这个使者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有一个身份是使者。希伯来书就讲到了，对不对？他为大祭司，为使者，他一个使者啊。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只满足父神的，他不求自己的满足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后来呢，那么马诺亚就在那里献祭啊，弄个羊羔，还有什么素祭。哇，这个祭这是非常重要啊，就有铜线的素祭啊，有羊羔，有素祭，这个代表着整个十字架完整的一个奉献的原则啊，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就看见那个使者呢在火坛上那个火焰上面呢就开始上升了。弟兄姊妹们，这里就预先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样经过十字架之后呢，怎么样在荣耀里面复活升天啊。所以呢那一天呢，那么对于马诺亚和他的妻子来讲，这是一个奇妙的看见，对不对？发生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在整个宇宙中间呢，最大的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可惜啊，今天很多人不注意十字架。所以在宇宙中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十字架上面。就这个十字架是奇妙的一个表现。今天也告诉我们，只有当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你才可能经历奇妙的生活。所以我们生活过得太平淡了，都没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今天人就整天的找那个奇妙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追求灵恩的人中间呢搞很多奇妙事情， 其实那个也没什么奇妙，有的搞得神神秘秘的东西出来了，是吧？你只有在十字架这里看见什么是奇妙。今天主借着十字架能改变拯救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个人，那个才是真正的奇妙啊！啊，能够把我们这些这么多不同的人把它汇聚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个才是奇妙的工作。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我们看见在四世纪这么荒凉的年代啊，那么特别到了参孙这个时代，腓力士人控制了以色列百姓40年之久啊，他们活在一种没有感觉的情况里面，神做奇妙的工，那么让他们开始有了转变。而这个奇妙的工作呢，首先就是给参孙的父母所看见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叫整个时代能够有一个转变，必须怎么样？经过十字架，也只有从十字架这里能够产生拿细尔人呢，产生真正的拿细尔人跟随主呀。因为呢，十字架对付我们天然的魂，叫我们不接受世界的好处，不接受外面人的好处，不运用天然的生命，用天然的感觉来侍奉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需要对主的十字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呢，在我们侍奉上啊。除了圣灵启示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的经历，这样神呢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才有落脚之处，才可能变为见证啊。如果今天我们光是讲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啊，你知道了你也达不到的，只有十字架这条路是我们能达到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连于神永远的旨意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也是我们需要能够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们这个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点我们今天不能交通了啊，没时间交通了。那么我巴望哈，我们在这里一个共同的追求，那么弟兄姊妹呢能够得着这一些一点点圣经的一点光啊，我们要求主怜悯，容让真理的灵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里面。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这个真理呢在神的百姓中把它传开啊，那么鼓励其他弟兄姊妹们一同起来走十字架道路啊，我想这样我们才可能有希望啊，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啊，能够让主的心啊在我们这般人身上能够得到一点满足啊。这个不仅关乎到我们今生在主面前的蒙恩，主在地上的见证，也关乎到主的再来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好不好？我想今天呢，这个聚会呢，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啊。那给个两分钟吧，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可以要想要问的话，也趁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在主面前一同来祷告。好，我想我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么我这个稍微再讲一下下一次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请弟兄姊妹在你的 这个月历上面哈，写下12月29号，12月29号礼拜六。那么下一次呢哈，我找到了这个尼托森弟兄哈，他有几篇很好的信息啊，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追求啊。那么如果你们有尼托森全集的，那么请你找找看啊，他有两篇大的信息，一个叫做十字架的道啊，十字架的道。因为我呢试着在我们那个尼托森全集上呢，我并没有找到啊，请大家这个，或者你能有单行本的也可以。还有呢，第二个大篇叫做十字架的使者啊。那么十字架的道呢，它有两篇啊，它主要是讲到与主同死。那么第一篇呢讲到罪啊，解决罪的问题。第二篇呢就解决己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弟兄呢他在他的那份执事的里面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给他的一个托付，就是有关讲到圣灵的管制，就讲到实行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他的讲论很多，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请大家注意他的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他是把它更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的。所以我就想说呢，他的这两篇重要的信息呢，我们稍微仔细的一点来读啊。所以下一次呢，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与主同死啊，讲到对付这个罪的问题。那我请我们西雅图这里呢，这个骆静文弟兄呢交通这一篇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位弟兄呢能够交通这个第二篇。我很希望呢一些年轻一点的弟兄们啊能够参与这个服事啊。那么因为我觉得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这些信息呢显得格外的重要和宝贵啊。所以好，我们下一次聚会12月29号啊，弟兄姊妹记得了啊，12月29号。好，今天呢这个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大家再见。